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系列播客《澳洲经济观察》，为您呈现最新的商业洞察。
澳洲经济观察，众所周知呢，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同时呢，在锂这样一个现在非常热的矿产品类当中呢，澳大利亚也稳居了全球第一大的锂产量国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今天的澳洲经济观察呢，连线通讯员温瑞浩聊聊澳大利亚的锂矿的情况。温瑞浩你好。
哎 ，Helen 你好。
温瑞浩，首先就是想请你介绍一下大概的澳大利亚的这个锂的产量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在全球范围里面是处于什么样一个地位呢？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吗？
可以说现在作为锂矿的话呢，澳大利亚的锂矿产量是毋庸置疑的全球断层领先的第一位。虽然说澳大利亚的锂的这个储量可能不一定是第一位，那现在已知探明的储量的话呢，南美有一些国家储量是不小的。但是呢，真正的实现开采、可开采，而且呢是可以成功的开采完成之后呢，粗炼之后可以出口的话呢，现在澳大利亚是全球最重要的锂的这个生产和出口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都会是这样。这里面呢有各种因素促成，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这个锂矿的它的一个这个类型。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个现在的锂矿呢，大多数是硬岩锂，也就是说是在岩石里面的锂矿。而南美有一些国家呢，虽然锂的储量看起来不小，但它呢往往是一些在盐湖当中的这个水里面的锂矿。那么它的开采成本，它的提炼的成本呢，远远高于一些这个盐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澳大利亚本地在矿产业矿的勘探它的这个论证整个的这个开采的论证，以及呢开采之后的全程的这个提炼，包括这个出口运输是非常成熟的。而且呢我们大家知道现在锂矿的第一大买家呢基本上是中国。因为现在锂矿需求大，最主要的核心是用于锂电池，尤其呢最大需求呢，这个锂电池的需求呢是来自于新能源的汽车，也就是电动车。而电动车的话呢，目前来看大家应该也看到很多的新闻了，除了特斯拉之外呢，其他的几家领先的电动车制造商几乎全在中国。中国目前在电动汽车方面在世界上是处于比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从产量来说是非常高的，因此呢它有大量的这个锂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购买锂矿的这个公司呢，基本上是一些电池生产商或者锂的这个精炼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精炼的这个公司。这其中呢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像中国最有名的宁德时代这个它几乎是全球最主要的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商。它生产的锂电池呢，除了汽车之外呢，其他的储能、家用储能还是大型的这个电厂的储能等等它全都有出口到全世界各地。而它的这个生产就需要大量的锂。另外呢，有一家重要的锂公司叫天齐锂业这是中国比较大的锂矿公司。那么呢，它牵涉到开采以及呢锂的这个精炼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两家呢都从澳大利亚呢进口大量的锂矿。
你也提到了一些就中国资本在澳大利亚锂矿的一些入资。另外就是说我记得您此前也撰文写过，在拥有这么大的锂的产量的前提之下，会不会给澳大利亚的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也带来一些机会？好像当时您撰文的这样一个结论是觉得好像并不是直接能带来新能源车的这个产业的繁荣，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这里面有两个部分，第一呢是新能源车本身，第二呢就是新能源车和有锂矿之间的关系。那么锂矿它确实是新能源汽车制造当中的一个关键的原材料之一但是呢，从挖出来的这个锂矿到变成一辆电动车中间的环节，大家相信也不难想象是差十万八千里的首先呢，这个锂矿它先这个提炼本身呢，澳大利亚本地呢也有做， 然后呢，就是要把它做成电池。从这以后开始，从做电池到做成电动车，这是全套的大工业的生产。那么这样的生产在澳大利亚是没有基础的啊，澳大利亚并没有啊成规模的电池产业，澳大利亚也没有成规模的汽车制造业啊。事实上，澳大利亚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呢，关闭了所有的汽车制造厂。这其中的这个原因呢，无非是两三个吧。一个呢，最大消费市场并不在澳大利亚。全球汽车最大消费市场无非是中美欧，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小的市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离市场不是很近的这个地方要去进行大量的汽车制造，显然是这个不符合基本逻辑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进行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制造呢，你需要有非常深厚的制造业的积累的基础，大量的产业大军，全套的这个基础设施和设备，各种配件。锂电池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一辆车上它有几万个部件，那么这些零配件是不是当地能有？这些东西呢，只有一些制造业大国才能够生产，澳大利亚不是制造业大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澳大利亚不大可能会出现成规模的新能源电动车的这样的一个制造产业。那么，澳大利亚同时也不是最大的这个汽车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国。那么，这个就解释为什么我有很多锂矿，但我并不能够自己去造很多电动车，因为电动车需要东西太多了，其次呢，澳大利亚本身的电动车的发展呢，它是比较滞后的，这个和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和澳大利亚的平均的这个收入水平更高等等都有比较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包括澳大利亚自己没有能力制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有能力制造的这些厂家呢，它首先是先照顾本地市场，现在本地市场展开，然后才去到全球市场。澳大利亚又是一个不怎么关注太多关注环保啊这样的一些概念的一个相对偏传统的国家。那么这些综合因素之下呢，使得澳大利亚的新能源电动车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呢是相对滞后的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两三年之内，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变革，因为电动车非常明显的成为了未来的总的趋势。那么澳大利亚在这其中呢是不可能改变或者对抗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所以最近在澳大利亚也出现了更多电动车，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驱动更多人现在去买电动车的点呢，并不完全是环保而省钱由于燃料价格非常贵，油价非常贵，那么使得呢去这个买电动车充电使用电来这个作为主要的能源来源来这个开车呢现在看来是比较便宜的，而且澳大利亚呢。有大量的人呢是住在独立的这个 house 里面，可能都可以装太阳能板，那么都可以给自己的电动车充电，这反而变成了一个一定程度的优势。所以呢，往前看，往未来看的话呢，澳大利亚的电动车呢一定是会越来越多的。
之前就是澳洲贸易之间的新闻也是层出不穷嘛，那各种产品，像煤炭，其实也受到过中国的高额关税的影响。那像锂这种比较新型的矿种的话，没有受到澳洲贸易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影响的，还是说因为它的一个独占性，所以一直就是一马平川的这样一种发展的状态？
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锂矿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就像你所说的，它的状态和铁矿很像，就是中国呢是最大的需求方，而澳大利亚又是最大的提供方，无论站在哪一边都不想把这个作为武器，因为撇开澳大利亚，中国的巨大的锂矿的这个进口需求无法在其他地方得到满足，而撇开中国，澳大利亚的锂矿可能得少卖一半。这都是双方不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巨大的利益攸关，所以呢，我们看到不管澳中之间的关系是好是坏，当然最近有好转的迹象，铁矿石、锂矿从来没有被放在这个桌面上来讨论过，因为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利于自己的。而煤矿为什么可以动，甚至包括像其他的一些农产品等等，因为中国可以在其他地方买到这样的产品，而锂矿和铁矿不是这样的。
好的，非常感谢您介绍，让我们通过这一期节目对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锂矿的产业的情况以及它的地位有了大致的一个了解。好的，非常感谢。
谢谢。